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在此向你问安。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旧约导论第26课，亚波罗牧师将和我们谈的是撒母耳记下。在撒母耳记下继续预言性的讲述了以色列君主政治的神权特色，他通过大卫的王权统治和个人的生活，深刻地揭示了摩西在《生命记》里面提到的神与以色列之约的实质性的内容。顺服神的约，会得到神的赐福；而无视于神的律法，则会招致咒诅和审判的。朋友，让我们预备心，这时候一起准备上课了。
平安，这一刻我们继续来学习撒母耳记下。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就连像大卫这样一个合你心意的人，也可能在生活顺利的时候忘记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警醒，免走他的弯路。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一刻我们研读了撒母耳记下的前十章，我们注意到在撒母耳记上当中，大卫的行为几乎全都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在撒母耳记下的前十章当中，已经发现大卫的行为有些所谓混合的动机，有时是出于正确的属灵原则，有时是出自真实的情感，有时是出自政治上的精明，而有时则是出自血气和情欲。然而到此为止，大卫总的来说还算是一个正直而敬虔的合神心意的人。很可惜，从撒母耳记下11章开始，大卫的生命就显示出他的负面来。让我们先来读一下手册上内容摘要部分对于本书第二个主要部分11到12章的总结。撒母耳记下的第二个主要部分是11到12章，其主题是大卫的跌倒。然而大卫在属灵方面却变得疏懒起来，以致犯下了大罪。他与拔示巴犯奸淫，致他怀孕，又设计企图掩盖此罪，计谋不成，便借敌人之手杀害了他的丈夫乌利亚，然后娶了拔示巴，生下一个儿子。神却借着先知拿单深斥大卫的罪，大卫认罪，神便宣布对他的刑罚。这淫乱所生的孩子必须死，刀剑和流血必永不离开大卫的家。虽然如此，因着神的恩典，他又赐给大卫和拔示巴一个儿子，取名叫所罗门。多么不幸，在大卫的成功之后，却紧跟着是犯罪，这罪给整个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下面我们根据经文来过一遍这一部分。第11和12章所发生的事，开始于在大卫平定国外最难打的一仗，就是平定亚门的战役当中。第10章讲了亚门的新王误解了大卫的善意，主动挑衅，并且联络周围的4个国家向以色列进攻。大卫和他军队的元帅约押打败了前来帮助亚门的亚兰人，从此亚兰不敢再来帮助亚门，但是亚门还没有被征服。因此11章1节把时间定在第二年春天收割完了的时候，大约是4、5月份，正是列王出战的时候。那时大卫本来应该像以前一样身先士卒去 亲自征服亚门。但是经文说，大卫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当一个人不去做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他常常不是不做任何事，而是去做不该做的事。这时大约是公元前993年，大卫约48岁，定都耶路撒冷已经10年，似乎他有些失去了为主打仗的动力，有些灵性的怠惰，也许他开始有一个中年的危机，对生活的一切都失去了兴趣。他没有像以前那样到神那里去寻求满足和解决，而是利用自己做王的特权，试图在闲暇和懒散当中寻求出路。因此他就白天睡觉，傍晚才起床，到黄昏在房顶上乘凉散步时，看见一个美丽的女人洗浴，就动了心，把她带来，那个女人自愿的与她发生了关系，就从她怀了孕。这个女人名叫拔示巴，又叫拔舒雅，她的祖父是大卫的谋士亚西多福，她的父亲是大卫的侍卫以莲，而她的丈夫是大卫的勇士之一赫人乌利亚。乌利亚虽然是一个外邦人，但此时显然已经信从了以色列的神，而且他现在比大卫信得更真。为了遮掩罪过，大卫首先把乌利亚叫回来，目的是为让他回家去与妻子同寝。但是乌利亚说，当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他就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当大卫试过2次不成之后，就下密令叫约押在前线把乌利亚拆到前方，然后大家撤退，让他被敌人杀死。圣经通过乌利亚这样一个转信耶和华的外邦人的忠信行为，衬托出大卫和约押的不义是何等的不应该。工于心计的约押严格的执行了大卫的命令，使乌利亚被敌人杀死，然后又叫人通过拐弯抹角的方式把消息告知大卫，而大卫则假惺惺的安慰约押不要悲伤，要打好仗。于是等拔示巴的丧期一过，大卫就娶她为妻，很快他就为大卫生了一个儿子。虽然这孩子的出生是在几个月之后，很可能是在12章末尾的攻克拉巴、平定亚门的事情之后，然而出于主题的需要，本书先讲了拔示巴一事的发展。神在11章的末尾说，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因此神在12章一开始就差遣先知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就给大卫讲了一个富户欺负穷人，夺走人家唯一的羊羔的故事。大卫在判断别人的事上依然良心未泯，指出行这事的人该死，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之心。然而当拿单向大卫指出你就是那人的时候，大卫心里本来就有的肉体与情欲的征战，良心与内疚的征战，使他强撑的外表一下被捅破皮球。大卫只能瞠目结舌地说，我得罪耶和华了。诗篇51篇就是大卫为这事所做的忏悔诗，虽然这是在事后所作，然而他恰当的描述了大卫在此时的心情。诗篇51篇的题目说，大卫与拔示巴同时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与灵长。51篇的1到2节是全诗的前言。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在3到6节，诗人表示认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在7到9节，诗人请求神的赦免，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 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在第十到十二节，诗人请求神的再造。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注意在十一节，诗人求神不要收回他的圣灵，一方面说明圣灵在旧约时代并不是永久内住在旧约圣徒的身上，而是可以根据他们的行为被收回的；另一方面说明大卫知道是神的圣灵装备他，并使他具备做君王的资格。在十三到十七节，诗人向神应许，一旦被赦免之后，他将献上赞美，并且将指教别人。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十八到十九节是全诗的结语。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生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大卫知道神首先要的是人的真诚悔改的内心，然而神也喜悦人在外面将这颗心表达出来。因着大卫真心的向神悔改，神就免了他因着奸淫和杀人所该得的死罪，但是审判还是临到他的家，罪的现世后果是不能不承担的。神所给的审判有三部分，第一是刀剑必不离开大卫的家，第二是他的嫔妃必将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玷污，第三是他和拔示巴所生的儿子必定要死。前两项将在押沙龙的叛乱当中应验，至于第三项，大卫为重病的儿子禁食祷告七天不吃饭，但是当人告知孩子死了的时候，他反而起来穿衣吃饭。当臣仆们不解地问他为什么的时候，他说，孩子还活着，我禁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孩子死了我何必禁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这件事说明大卫仍然是一个十分深知神的心意的人。大卫深知神是一个活的神，一个仁慈的神，他不是一个没有位格的原则或命运。当人真心的向神悔改之后，可以把自己的心意向神尽力的恳求，但是最后神的决定无论是什么，人都应当接受是最好的。至于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可以被理解作圣经当中唯一一处讲婴儿死后可能上天堂的经文。因为大卫是得救的，他死后去他的儿子那里，说明他的儿子应该先在大卫在死后将去的地方。然而这句话根据上下文也可以被理解作我反正会要死，但是他却不能再复活，所以这里不能被当作一处圣经证据，最多可以被当作一个范例。圣经如果正面的应许所有的婴儿死了以后都会上天堂，那么杀婴的人岂不都觉得是在做好事了？所以圣经说什么不说什么，应许什么不应许什么，都是有属天的智慧的。这一段悲剧性的故事有一个正面的结局。经文说，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他同寝，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就借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叫耶里底亚，因为耶和华爱他。 大卫的名字意思就是蒙爱的人，而耶底里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所爱的人。神将对大卫的喜爱转移到他的儿子的身上，许多本来可以给大卫的祝福也都转移到所罗门的身上。就好像一个非常爱自己儿女的父母，因着对儿女的失望而把许多的爱都倾倒在儿女的儿女身上。所以所罗门所得到的神的宠爱，不是因着他配得，乃是因着他的父大卫本来该得的，然而又丢弃了的，被白白的转移给倾倒到所罗门身上。这一部分经文以讲大卫和约押攻取拉巴平定亚门作为结束。约押其实已经打赢了这场仗，但是他要大卫亲自来做扫尾的工作，说恐怕我取了这城，人就以我的名叫这城。从此约押手里既有了大卫的隐私，又给足了大卫面子，为的是让大卫知道他这位君王是离不开约押这位君王制造者的。原来大卫想要处理约押的心，至此只好按下不提。大卫占领亚门之后，就开始使用那里的人做苦工，可能与他准备建圣殿的材料有关。至此大卫征服周围列国的工作算是告一段落，然而这是他所建立的大厦已经出现了裂缝。下面我们来读一下手册上内容摘要对于全书第三部分的总结。撒母耳记下第三个主要部分是13-20章，其主题是大卫的灾祸。这几章详细讲述大卫犯罪的后果和神的刑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法则在大卫的人生中全然彰显其功效。他虽然得到了神的赦免，仍然免不了要承担罪本身的结果。大卫妻妾们所生的儿女不久便开始了他们的明争暗斗。以下的事件就顺序发生：一是暗嫩强奸了同父异母的妹妹塔玛；二是亚沙龙杀死了暗嫩；三是亚沙龙与大卫分离；四是亚沙龙领头向大卫造反，声言要夺王位；五是大卫逃离耶路撒冷；六是亚沙龙被约押打败并杀死，大卫极其悲痛；七是大卫重登王位，但再未重获从前的光荣。罪对大卫的人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下面我们根据经文来过一遍这一部分。13-22节讲大卫的一个儿子暗嫩奸污了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塔玛。暗嫩是大卫的长子，是明显的王位继承人，他所奸污的塔玛是大卫的第三个儿子亚沙龙的亲妹妹。大卫的第二个儿子基利亚似乎在早年就死了，亚沙龙对他哥哥暗嫩怀恨在心，一方面是因为妹妹塔玛的事，另一方面可能也有私心想要夺得太子的地位。大卫对暗嫩的恶行几乎什么都没有做，这一方面是因为暗嫩是他的皇长子，而奸淫和乱伦所应得的是死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自己在过去也犯过奸淫罪，如果他处理了暗嫩，那么对于自己过去的罪又该如何处置呢？因此大卫过去的罪虽然得到神的赦免，却使他后来手脚被束缚，不能行使在地上执行公义的职责。因此13-23节讲两年以后亚沙龙设计杀死了暗嫩，然后就逃到他的外祖父基述王达买那里去了。大卫等于同时失去了两个儿子，暗嫩死了，奸污他玛的罪得到了对付，但是现在王位的继承人亚沙龙也同时成了杀人犯。大卫如果处置亚沙龙，那么他自己过去的杀人罪又该如何处置呢？因此大卫再次被自己过去的罪所束缚，对亚沙龙出于赦免他也不对，处理他也不能的一种两难的境地。亚沙龙逃走3年之后，大卫开始十分想念他， 因此第十四章讲约押如何试图帮助大卫解决这个难题，不光是为了继续讨好和辖制大卫，而且是在准备下一位可能的王的关系。约押教唆了一个妇人来给大卫讲一个案子，他说自己有两个儿子，一个把另一个杀死了，别人都要把那个残存的儿子杀死，按照公义这是应该的，然而这却会使他家香火灭绝，使他家族的产业没有继承人。这妇人暗示说，报血仇其实有时是不应该的，那些报血仇者可能有私欲，想要侵吞他家的产业。大卫和以前对先知拿单的时候一样，在判断别人的事的时候头脑非常清醒，他就下令说可以免除那个妇人幸存的儿子的死罪。然而当那个妇人立即指出，如果大卫这样认为，他也就应该赦免自己儿子押沙龙的死罪。大卫立即看出这事是出于约押的指使，在那妇人承认之后，就对一直在场的约押说，我应允你这事，你可以去把那少年人押沙龙带回来。然而在押沙龙从基述被带回来之后，大卫心里还是不能赦免押沙龙的罪，就一直不见他的面有两年之久。押沙龙两次托人叫约押继续帮忙都被拒绝，第三次押沙龙使用了极端的手法烧了约押的田，约押才去继续向王求情。于是大卫表示赦免押沙龙的罪，让他与王室复合。大卫这种在被外部条件所摆布的情况下所做的无力的回应，既没有要求押沙龙悔改，也没有给他任何公义的刑罚，这些做法导致了最后押沙龙的反叛。可能因为不十分确定大卫会把王位传给他，因此第十五章的一到十二节讲押沙龙花了四年的时间收买民心，最终决定在他父亲开始做王的希伯伦发动政变，宣布自己继位做王。他的谋士是大卫原先的谋士亚西多福，他是拔示巴的祖父，可能一直没有原谅大卫诱奸他的孙女谋杀他的孙女婿的行为。他给押沙龙出的计策又高明又狠毒，显然是想借此报仇。这场政变显然是出乎大卫的意料，使他一时慌了手脚。以色列这样多的人心都归向押沙龙，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押沙龙收买了民心，另一方面是大卫以前犯的罪如今可能已经尽人皆知，因此对大卫的尊重已经烟消云散。而且以色列还有一些人仍然愿意要一个便雅悯支派的扫罗的后裔做王，而不愿要犹大支派的大卫。因此从十五章的十三节一直到十七章的末尾讲的都是大卫从耶路撒冷到马哈念的逃亡，这一路上各种人物的反应表现出世态炎凉，人心难测。第十五章的十三到十六节讲大卫开始逃离耶路撒冷，只留下十个嫔妃看守宫殿。十七到二十三节讲大卫的卫队当中的六百个非利士人士兵，在加特人以太的领导下继续宣布向王效忠。在二十四到二十九节大卫叫两位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把他们抬出耶路撒冷的约柜抬回去，说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哪，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这说明大卫继续对于神和他的百姓的关系有真正的认识，他知道拥有约柜并不等于拥有神的祝福。如果以色列还继续是神的子民，那么神的约柜就应该放在以色列的首都耶路撒冷，表示神依然是以色列的君王，不管谁是做以色列的作为人的君王。大卫叫他们两人在城里做眼线，让他们的儿子 亚西马斯和约拿丹做传信者。注意，这一讲大卫将在旷野的渡口等信，让人想起诗篇63篇的标题。诗篇63篇说，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了这诗，因为诗中大卫自称为王，所以很可能是大卫在躲避押沙龙的时候，在犹大旷野的渡口等信的时候所写。第一节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二到五节讲诗人在白昼在圣所中如何认识神。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六到八节讲诗人晚上在床上如何纪念神。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我的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第九到十一节讲王确认神会继续保护他。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他们必被刀剑所杀，被野狗所吃。但是王必因神欢喜，凡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神听见了大卫的祷告，因此在15章的30到37节，大卫叫一个名叫户筛的朋友混进押沙龙的内圈，去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在16章的1到4节讲一个扫罗原来的仆人洗巴被大卫命令去服侍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的，来报告说米非波设有谋反和幸灾乐祸的心，认为神将国归回给他了。大卫就说，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属你了。16章5到14节讲一个便雅悯支派的扫罗族的人名叫示美，咒骂大卫说他杀了便雅悯族的人，流了血，自取其祸。对此大卫决定不予理睬，说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大卫还不知道神如今对他的王位是如何定夺。16章的15到19节讲大卫的朋友户筛混进了押沙龙的内圈，做了押沙龙的谋士。20到23节讲大卫先前的谋士亚西多福给押沙龙出的一个主意，叫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去亲近大卫留下来的十个嫔妃，这是古代中东新王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他接受了前王留下来的女人。押沙龙听了照做，于是先知拿丹以前对大卫所说的预言，即刀剑必永不离开他的家，他的嫔妃将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玷污，和他与拔示巴所生的儿子要死，到如今都已经全部应验了。17章的1到14节讲亚西多福给亚沙龙出了另一个主意，叫他立即前去追击大卫，如果他决定这样做了，那么大卫或许就完了，因为跟随大卫的人少，而且当时心慌意乱。然而大卫的朋友户筛抓住了亚沙龙对他父亲的畏惧和内心的虚荣，叫他把全以色列都调动起来，然后御驾亲征，亲自去剿灭他父亲所带的残兵败将。结果户筛的主意被采纳了。15到23节讲户筛还叫祭司萨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和亚西马斯到旷野的渡口去给大卫报信，叫他赶快渡河，免得被亚沙龙和大军追上吞灭。而亚西多福意识到这样的延迟是致命的，而且作为大卫以前的谋士，他大概知道大卫将会如何对待叛徒，因此他就回家上吊自杀了。24到29节讲当大卫逃到马哈念被那里的富户巴西来接待的时候， 亚沙龙和跟随他的人也追击到了基列。亚沙龙立为新的军队元帅的是亚玛撒，他是大卫的另外一个外甥，是约押的表兄弟。诗篇第三篇描述了大卫在此危难时刻对神的信靠。诗篇第三篇题目说，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作的诗。耶和华啊，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护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耶和华啊，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在撒母耳记下的18-20章讲述了大卫的得胜和回归。18章1-18节讲的是亚沙龙之死。有趣的是，亚沙龙被自己最引以为骄傲的茂盛的头发给害了，他在骑着骡子，一个做王的象征，从树下走过的时候被树枝刮住，掉在空中。虽然大卫一直嘱咐人不要伤害亚沙龙的生命，约押还是把亚沙龙杀了，就埋在一个坑里。19-33节讲大卫一旦得知亚沙龙死了以后，就不可控制自己的哀痛，大声的哀哭说，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沙龙啊，我儿。这是古今表示父亲爱儿子的文学作品中最感人的文字之一，然而也表示了大卫在这时的无原则。在19章1-8节，约押就直接斥责大卫说，你这样的行为是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如果亚沙龙活着我们都死了，你就高兴吗？这才把大卫拉回到现实中来。说明约押虽然是一名冷血杀手和不择手段的政治动物，然而他也是一个头脑十分冷静的能干的将军。叛乱已经被平息了，如今是如何恢复大卫的王位？19章9-15节讲，首先是以色列人决定要接大卫回来，而犹大支派的人是通过大卫赦免亚玛撒并立他做军队的新的元帅替代约押才被笼络过来。大卫赦免了诅咒他的示美，并且对米非波设和喜巴，因为不知道谁说的话是真的，就让他们两个平分地土。对于接待他的恩人巴西莱表示要提拔他的儿子金罕。在大卫过约旦河的时候，一大群人来一起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在其中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起了争执，谁应该负责任接王回来。20章讲一个名叫示巴的人建议以色列人与犹大支派正式分裂，与大卫无关，就兴起了新的一波的叛乱。大卫的新元帅亚玛撒不能在规定的时间里召集起一支军队去镇压示巴叛乱，还是约押和他的兄弟亚比筛去把这件事办成了。在过程当中，约押把亚玛撒也给谋杀了，除去了对自己职位的威胁。最后大卫又重新设立约押做全军的元帅。大卫在此后不到10年的生命当中，又再次看到一个儿子亚多尼亚反叛，最后还是自己选定的儿子所罗门继承了王位。大卫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所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为以后所罗门建殿预备了各样的材料。撒母耳记下的最后4章21-24章是对于全书的6个补充，他们在大卫生活中发生的年代不能被十分确定。让我们来读一下手册中的内容摘要对于这一部分的总结。撒母耳记下的第4个主要部分是21-24章，其主题是大卫的业绩。此4章对全书进行了史料上的补充，他们记载了在大卫执政期间所发生的一些事件，其中有好事也有坏事。其中值得一提的有大卫所做的颂歌， 大卫在晚年又犯了一项大罪，他为了炫耀自己的兵力而进行人口调查，在全民受神灾祸的惩罚之后，大卫承认了自己的罪，并在摩利亚山上献祭，神的怒气这才止息。在这期间，大卫购得后来建造圣殿的处所，这也就是一千多年以后基督将自己献上成为终极祭物的地方。请注意，在最后的这六个补充里面，都或多或少与是否坚守人的誓言和信靠神的应许有关。信靠和遵守神的话语得祝福，不信靠不遵守神的话语得灾祸，这其实就是全书的主题。撒母耳记下全书的主题与目的是，大卫若遵守与神所立的约，神就信实的叫大卫和以色列得到成功和祝福。然而一旦大卫犯罪不顺服神，神也要信实的惩罚他，降灾于以色列。全书的实用信息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播种罪和悖逆就会收获灾祸与刑罚，播种公义和顺服必要收获祝福与成功，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必产生其结果。撒母耳记下全书的主要教训有，人为的顺境并不使人有理由越过神的旨意，荣耀神的人神也叫他得荣耀，圣洁的神要求人严格遵守他的每项命令，灵性的疏懒导致犯罪，轻忽职责会给试探留出可趁之机，罪必定产生恶果，没有暗中的罪行，罪是无法遮掩的。有人说，一项在地上隐秘的罪是一项在天上公开的恶行，一项罪会引发另一项罪，神必要对罪施行审判，只要我们认罪悔改，神就赦免我们的罪。不管教和训练好自己的儿女，他们就会吵闹争斗，即使罪的最后刑罚已被赦免，罪人仍然要承担罪本身的结果，真正的祭物总要花费代价。最后这一条是从大卫花大代价购买圣殿山而来，虽然撒母耳记下讲大卫只用50舍克的银子买了那禾场和牛，但那只是为了建祭坛和献祭，制止这一次的灾祸有关。历代志下21章25节讲大卫为那块地平了600舍克的金子，那是为了购买整个圣殿山，就是摩利亚山，是亚伯拉罕献上儿子以撒的地方。亚伯拉罕和大卫向我们表明了不花代价的奉献和不疼不痒的顺服对于神和对我们都是没有意义的。相关的经文有民数记32章23节，注意里面说，你的罪必定会追上你。马太福音6章7到8节讲的是，如果你做的是神的工作，就可以信靠神必定会供应你。撒母耳记下全书的特色有，大卫做犹大和以色列的王，以色列国定都耶路撒冷，迎约柜如耶路撒冷，乌撒的死，大卫泥建圣殿，大卫之约，大卫与拔示巴犯奸淫杀害乌利亚，没有暗中的罪，拿单申斥大卫，神刑罚大卫的罪，因着神的恩典所罗门降生，押沙龙的叛乱，大卫的调查人口之罪，大卫在摩利亚山购得建殿处所，我不肯用白得之物为祭献给我的神。我们对撒母耳记下的学习到此结束，下堂课再见。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大卫的生命让我们知道信守誓言的重要，信靠你话语的必要，还有真正的顺服乃是肯付代价的顺服。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听了今天这一课，你有什么领受吗？亲爱的朋友，人在平顺兴盛的时候往往都会忘记了神，还有就是没有隐藏的事情不被显露出来，我们看到神是公义的。另外呢，在神的国度里， 关于领袖的一条永恒不变的重要原则，那就是当神赐给某个领袖的恩惠高抹越大的时候，他所要担当的责任也就越重。当他辜负神的信任，在道德或伦理方面犯下过失的时候，神给的惩罚也就越重。亲爱的朋友，神是大而可畏的，求主帮助我们依靠主的话语，做一个真正肯牺牲顺服的仆人。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